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隆安县法轮功学员潘艳军遭非法庭审，江西南昌市七旬法轮功学员胡水英再次被非法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隆安县法轮功学员潘艳军女士3月被青山乡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隆安县看守所。7月13日，德惠市法院对潘艳军非法庭审。潘艳军出生于1973年5月，家住吉林省隆安县青山口南台子村。他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处处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很快，他的严重胃病、后背疼痛等顽疾都不翼而飞。3月2日，青山乡派出所警察突然闯到南台子村潘艳军的老家非法搜查，然后又闯到潘艳军在隆安县城租住的房中将他绑架，第二天将他劫持到隆安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之后将他构陷到隆安县检察院及德惠市检察院。青山乡派出所所长刘小玲参与了整个绑架构陷过程。潘艳军的家属请律师介入，然而隆安县公安局检察院百般刁难律师，不让会见潘艳军，不让阅卷，令家属从北京聘请的第一位律师无奈终止了委托。第二位律师几经周折才在案件已送达法院后看到卷宗，但看守所所长提出十几个苛刻要求，阻止律师会见潘艳军。7月13日，德惠市法院以贾小秋为审判长，在该院第七法庭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潘艳军，并禁止家属旁听。德惠市检察院公诉人于显赫依据刑法第300条的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构陷潘艳军，称潘艳军为犯罪预备，并建议法庭对潘艳军量重刑3至7年。对于犯罪预备的定义，刑法第22条第一款，犯罪预备是指行为人为了实行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着手实行犯罪的特殊形态。第二款，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法庭当日没有宣布结果，称另日宣判。据明慧网报道，8月3日下午，南昌市71岁的法轮功学员胡水英被国保劫持，直接送进南昌市看守所非法关押，据说要判刑。此前3月14日，南昌市西湖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要求胡水英签保证书，并威胁如果拒绝签字则送检察院起诉。去年8月2日上午8点左右，胡水英等七名法轮功学员在南昌市老福山公交车站被南昌市西湖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随后胡水英家遭非法抄家，被抄去酒瓶和其他一些真相资料。胡水英在西湖区公安分局遭非法讯问，直到半夜12点才被释放回家。后来胡水英老人的家属被告知，因胡水英是所谓的累犯，对他采取取保候审，要将他的材料送检察院等部门。今年3月中旬，胡水英的家人接到南昌市西湖区公安分局的电话，通知胡水英3月14号前往公安分局传唤问话。14号胡水英前往分局时，国保大队的警察要求胡水英在不练功的保证书上签字，胡水英当场严词拒绝，警察则威胁如不签字就要将相关材料送检察院起诉。8月3日下午2点，西湖区国保警察将胡水英送进南昌市看守所，据说要判刑。胡水英是南昌市民建二公司退休职工，1998年10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曾经折磨他的严重的关节炎好了。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胡水英曾遭多次绑架、非法关押，两次被非法判刑， 刑期分别为7年和2年。2003年11月28日晚12点，南昌市西湖公安分局的警察胡正熙、李涛突然强行闯进胡水英家曹家，把他绑架，非法关押在南昌市第二看守所殴打折磨，将他的手吊靠在窗户上，不准闭眼睡觉，把他的脚打瘸了，手打肿了，生命垂危。2004年西湖区法院非法判胡水英7年，送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胡水英每天被强制做奴工10多个小时，经常被关小号。监狱2004年5月办所谓突击教育班，把胡水英、杜葡萄、梁美华、刘兆琴、江凤英、汪景莲、刘腊花、刘海芳、杨美香等法轮功学员绑架到监狱教育大楼，每天24小时折磨，不准睡觉，不准说话，不准走动。胡水英丈夫受尽恐吓，2007年过世，临死也没见到妻子最后一面，监狱不许他服丧。2019年7月19日，胡水英再次遭绑架。2020年10月22日，胡水英遭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勒索罚金3万元。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下面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球政要声援法轮功，亚太和中东地区。据明慧网报道，今年是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24周年。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这场迫害至今仍在持续。7月20日前后，在法轮功学员举办反迫害24周年活动之际，除了欧美各国政要或发信、或发视频、或到现场声援外，亚太地区的澳洲、新西兰、日本以及中东国家以色列的政要纷纷谴责中共迫害，声援法轮功。7月14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和各界人士在当地金融和政界聚集地马丁广场举行集会和盛大游行，纪念法轮功反迫害24周年。新南威尔士州太平绅士霍温斯比郡议员皮拉马里表示，从1999年到今天整整24年的时间里，法轮功学员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向全世界讲述真相，他们已经赢得了全世界的好评和支持。我觉得中共政权需要清醒地看到这一事实，并且立刻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包括停止活摘他们的器官。皮拉马里最后表示，我们会一直在这里支持法轮功学员。新南威尔士州帕拉马塔市前市长威尔森在集会上发言说，不要让中共的野蛮、恶毒和不人道影响到你，坚持你的真善忍原则，你们是胜利者，我相信中国人民将获得自由。7月19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威灵顿市中心商业街游行，并在米德兰公园和新西兰国会大厦集会，呼吁全社会来关注中共迫害人权的问题，敦促新西兰政府和民众采取行动抵制中共的反人类暴行。终止中共滥用器官移植国际联盟新西兰负责人马哥·麦克维卡在集会上发言，他指出，在全球范围内，人权活动家、议员、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团体一直在不懈努力，希望阻止摘取器官这种非法和可怕的犯罪行为。麦克维卡也敦促新西兰政府和民众采取行动，他说，作为一个国家，新西兰有道义和伦理义务协助终止中国的非法器官移植产业，抵制一个以杀害本国公民牟利的政权，让我们共同努力制止中共这一暴行，让这一人类悲剧尽早终结。7月20日， 以色列部分法轮功学员与各界人士在中共驻特拉维夫大使馆外举行集会，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多位以色列政要或发信函或到场声援。拉比迈克尔·普阿曾担任以色列政府部长顾问，他表示即便面对中共的封锁也要持续发出自己的声音。他说24年前中共邪恶政权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几年后邪恶的高墙和铁幕被冲破，迫害的信息为世人所知。普阿坚信只要善良的人们不断发声，正义终将得到伸张，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总有一天能够拥有信仰自由。7月15、16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关西地区的大阪、京都两城市举行720反迫害游行，呼吁世人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多位议员专程赶来或发来致辞，声援法轮功学员，谴责迫害。7月15日，日本前众议员长尾敬先生专程来到游行的出发地爱染公园，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长尾敬先生从早期就开始声援法轮功，也是最早反对活摘器官的国会议员，并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对中共的活摘器官行为说不。他表示，如果向全世界所有人讲清中共镇压的残酷性以及法轮功学员们所经受的人权迫害，我相信人们一定会理解，会称为黑暗中的一束光，让我们共同制止中共的人权迫害。日本参议院议员山田宏先生、众议院议员石桥林太郎先生也分别在致辞中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谴责中共的暴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695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57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第20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4日。第20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珍惜修炼提高的机缘。明慧网大陆法会从2004年开始，至今已走入了第20年，每一年的法会稿件都反映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助师救人、提高心性的过程，记述了大法弟子努力同化真善忍的具体经历，都是大法宏大法力在人间的展示和印证。在这正法修炼接近尾声、正法向法正人间过渡的特殊历史阶段，大法弟子如何在最后关头抓紧时间救人，如何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如何在纷繁的常人社会中去掉来自旧宇宙的观念，修成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新学员如何学法得法，和老学员一起做好三件事，掉队的学员如何幡然悔悟、奋起直追等等等等，都是我们兑现誓约、走出人、走向神的见证，可书可赞，值得在宇宙的历史中留下记载。每一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翘首以待的修炼盛事，希望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与众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的要求。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共同促成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再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文章应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弄虚作假、报功显示的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个或几个修炼中最深刻、最触动人心的经历来写即可。 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3年9月15日，但文稿请尽量在8月底之前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成千上万的稿件，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的过程就是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时间。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身在大陆的安全问题。四、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五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明慧编辑部2023年8月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协调中向内找，提高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8日。我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00年参与协调，除了被非法劳教的一年半，一直都在做协调人，酸甜苦辣也尽在其中。不管怎样，到今天的淡然处之，也是在师尊的点悟、同修的帮助下走过来的，使我放下了人心，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把协调当成自己的责任，带好身边的同修。一、整体配合救度众生。从2000年开始，我和几位同修自发地想把当地的同修组织起来，形成整体。那时，众多同修还处在迷茫状态，不知如何做。刚好有几位外地同修过来交流，如何在当前证实法。在师尊的加持和外地同修的帮助下，我地同修很快形成整体，正念十足。外地同修还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真相传单。那时都是晚上出去发放真相资料，同修们都自行分组分村，把真相送到千家万户。那时的城乡公路少，还损坏得厉害，白天看上去坑坑洼洼的，可是晚上同修们骑在上面却如平地一样，没有颠簸，同修们都感到神奇。晚上出去挂条幅，那时候条幅都是我先把板刻出来，再买来红黄蓝的里子布，裁剪好后和同修一条条印出来，晾干后再用一根小棍儿穿在一头，中间挂一根绳，绳的另一头再缀上一个用塑料布包裹的小石子，一走一过，一个条幅就挂在了树上、电线上，又快又准。第二天早上，世人醒来，看到大街小巷、公园、公安局门口、河坡的树上、电线上，到处都是条幅，那场面震撼了世人，震慑了邪恶。甚至有人说，法轮功真神，开着飞机挂条幅，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加持。紧跟师尊正法进程，从发放资料到面对面讲真相，后来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我先建立了资料点，到帮助同修建资料点，
到资料点遍地开花，手机讲真相，到溯江，再到现在同修都按部就班地做着三件事。20多年了，回想起来也不过是一瞬，可其中又浸透着师尊多少的心血啊。二，到天安门证实法。2001年11月20日，来自12个国家的36位新人学员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写有“真善忍”三个字的横幅，呼吁江泽民集团停止迫害大法学员的壮举，让我感到和同修的差距。国外同修都去了天安门证实法，我们作为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却没走向天安门，为师父、为大法讨回公道，心里很愧疚，就想一定要到天安门证实大法。于是就和两位同修商定去天安门证实法。一天晚上睡觉，梦到一只凤凰驮着一个穿军装的男人来到我面前，把一个东西交给我就走了。醒来后想了想，那个东西就像是一个印章。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做法轮功真相条幅，去天安门证实法。于是就着手写字刻板，然后买来黄色的李子绸布，制作法轮大法好和真善忍的条幅。准备工作做好，就和同修商定了去天安门的日子。那是2002年的一个周日，我那天休息，早上起来也没和家人说，想着早去早回，一天就回来了。和另两位同修坐上去北京的长途客车，一路上发自内心的喜悦压都压不住，幸福满满。我有严重晕车，坐一会儿车就吐得昏天黑地的，可是那一路上就没有晕车的痕迹。到天安门后，感到有好多便衣，有一个女便衣一直跟着我们，我们对他投以微笑，然后就在天安门先发了一圈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大约十几分钟后，没感到有不好的因素，就走到广场旗杆的东侧。这时正好有一个旅游团走过来，我们三人拿出怀中条幅，高举过头，大声喊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等口号。我边喊边哭，喊完后把条幅挂在身后的栏杆上，就从东侧的地道口走出了天安门。听到后边人们说法轮功真牛，我们一去一回用了8个小时，还是坐的同一辆车。我想这都是师父的全程保护，才会这么顺利。回来后，我就去和当地同修们切磋到天安门证实法的重要性，鼓励同修们都走向天安门，为师父说句公道话，不给自己的修炼留有遗憾。在不长时间内，我们城乡同修们都陆陆续续走向了天安门，展现随身携带的大法条幅，证实了大法，为师父说了公道话。除了两三个学员抱着万一回不来呢心态的出事了，被带回本地关了2天外，其余的学员都平安返回。同修们在此次证实法中感触很深，谈起来也很自豪，直到现在想起来还挺激动的。三，及时止损。我和 AB 同修组成一个讲真相小组，到村里集市上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都是同出同进的。一天，我和 B 同修从集市回来，看到 A 同修的电车还在，想他有可能来得晚了，就没等他先回家了， 下午才得知 A 同修在集市被绑架，在同修 B 的提醒下，第一时间想到 A 同修是独居的，家中有大法书籍、师父法像、电脑、三台打印机、耗材、真相币等东西，不能让这些大法资源遭受损失。我们又有他家的钥匙，于是就和几个同修分头做事，让 C 同修回家开三轮车，我去集市找 A 同修的电动车。到了同修放电动车的店面前，看到电车还在那里，就问店里的阿姨知道怎么回事吗？阿姨明白真相，说两个穿便衣的警察把 A 同修带走了，走前 A 把一串钥匙扔他那里了，后来有个公安局的人拿走了。我就对阿姨说，我没带车钥匙，明天早上再来取车。阿姨说晚上把车放屋里。我把这件事安排好，赶紧往回赶。同修 C 刚好把三轮车开来，再叫来了和 A 同修一个小区的 D 同修。我们四个人把同修家的物品都放到三轮车上拉走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第二天一早，我骑电车带去找同修 B， 拿着从同修 A 家找到的车钥匙，把 A 同修的电动车骑回来了。回来后，我们又到同修 A 家查看了一下是否有东西落下，没找到就回来了。就在我们走后不久，国保人员就上门了。此过程中，在师尊的加持下减少了损失。四，曝光邪恶，制止行恶。在得知同修被迫害后，力争在第一时间上网曝光，同时以传单形式在当地散发或张贴。一次 W 同修在单位被绑架到国保大队两天了，同修的母亲也是修炼人，开始不同意我们曝光邪恶，怕触动邪恶影响同修的工作，只是让同修们发正念加持。我和几个协调同修切磋交流后，觉得这样做不符合法，曝光邪恶是制止行恶，也是在救度众生，让世人分清善恶，于是就着手写真相粘贴。当晚粘贴做出来了，还没贴呢， W 同修就回家了。同修们都感叹大法的神奇，整体配合的威力。五，归正不正确状态。往往一出现同修被骚扰绑架事件后，有些同修就会出现怕心，小组集体学法也停了，讲真相发资料也停了，说过了这阵子再说。看到同修的消极状态，我心里也着急，可是再急也不指责埋怨，那只会加强同修的负面思维。在对待同修时，只看同修的闪光点，在法上跟同修切磋交流，鼓励同修走出来，让同修多学法，多发正念。师尊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善意地指出同修的不足以及有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同修认识到了，很快就能提高上来。修炼中始终贯穿一个悟字，能悟到就会做好，即使没做好，那也是修炼中的一个过程，过后也会归正的。认识到这一点后，在对待同修上很平和，只劝善不强求，一切自有师尊安排。其实在我们的一生中都有师尊在看护着。六，修去求名的心。我一直觉得自己对名没有执着，也一直注意自己在言行上尽量考虑别人的感受，多为别人着想。可是在同修给我带话说谁谁让你到他那里去一下，我的心里就想了，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同修要给我指出来， 或谁谁是不是说我什么了，和同修去外县交流，同修说的多了，心里就别扭，觉得同修有些喧宾夺主了，都盖过我了。当时我就意识到不对了，这就是颗求名的心在作怪。找到这颗心后，就压制它，清除它。和同修交流的时候，思前想后的，恐怕同修不接受，有些小心翼翼。过后意识到，这些心思都是人的东西，不在法中的言行。作为一个协调人，只要积点摆正，没有一点畏私的心，同修是能感受到的。我意识到，做协调人就是为了整体圆融配合，不是当官，也不是自己有什么本事，只是正法中师尊赋予我的责任和使命，是为大家服务的。想做好协调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放低姿态，不能有在同修之上的心。协调人不是领导，只是帮助同修在法上修，以法为师，信师信法，走正修炼路，没有命令，只是让同修有整体意识，整体的力量才是强大的，才能助师救度更多的众生。我按照师尊的教导，这些年来协调工作一直都很顺利，同修们也都配合得很好，我地的整体环境一直都很好。七，做一个合格的协调人。每个学员的修炼都由师尊法身有序地安排好的，我当协调人也是由师尊法身安排的，因此我很珍惜这个千载万载的机缘，这也是我的偏德。这么多年中，在和各地同修的交流中，使我受益良多，更坚定了我信师信法、助师救度众生的信念。我一直把协调当作自己的分内的事，把这件事放在第一位，以法为大，常人中的事都没有这件事重要。20多年的协调中，最初和我一起参与协调的两个同修，一个因怕而邪悟不修了，另一个从劳教所出来后不参与协调了。后来参与协调的同修，有被迫害进监狱的，有被迫害离世的，有出现病业假象的，有因家庭原因走不出来的，甚至有一同修说，有他一个人就行了。我得知这句话后，心中不知是啥滋味，就有那么一种无力感。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要是我也不干了呢，那谁来管？这是师父的安排呀，我们只能圆融配合，做得更好才对得起师尊的慈悲救度。好在师尊的安排下，很快就有同修参与进来，分工合作，才不至于那么力不从心。有同修因工作及家庭原因成了独修，我和同修就找到他家，和他一起学法发正念，他还是我行我素，对我们不冷不热的，也没什么交流。后来同修的母亲同修病业去世，他也经历了一次大磨难，突如其来的病业假象差点把他拖走，他才恍然大悟，从无形的禁锢中走出来。后来我们邀他出来一起学法交流，他也是经历2个月的时间，才强行突破了阻力走出来了，这令我和同修们由衷地为他高兴。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媒体工作之余每天面对面讲真相的经历，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6日。我在媒体工作，2022年7月20号当天，我第一次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街上向美国民众征集结束邪恶中国共产党的请愿书，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曝光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的真相。一年来，我每天利用中午午饭时间出去讲真相45分钟，下午下班后出去1小时15分钟。我上班公司的地理位置给我提供了方便条件，一下楼就是车站，这样我每天基本花2个小时在车站讲真相。除了星期天，不管天气如何，每周天天如此。公司每天4个整点集体发正念，我有许多次都是在发正念过程中看到像神韵演出一样，舞台上女演员们集体瞬间起跳，同时瞬间在空中摆出花朵盛开的图案，或是男演员们在空中瞬间摆出很勇猛威武的阵势。我还看到过像画在红银里的那种飞天。有一次我发正念的时候出现了8个字，为你而来，祝你成功。还有一些别的景象，如不断滚滚而来的紫色光团等。所以每次我发完正念就正念十足，打消了不出去救人的念头。发完正念，我立刻背着真相资料就走。我知道是大法的力量在推动我。一天我下了楼，正朝人群中走去，突然觉得我来这里干什么呢？人们都在享受着生活，我却要这么辛苦，回去吧。就在这时，我的脑中清楚地出现了师尊的讲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目前整个宇宙已经发生了一种很大的变化，每次发生这种变化的时候，整个宇宙中的生命全部处于毁灭，完全处于毁灭状态。我一下子就警醒了，宇宙处在特殊时期，法轮大法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我是大法弟子，有助师救人的使命在身，贪图自身安逸而不去把救度的大法告诉给世人，岂不是见死不救吗？于是我又继续精力充沛地去讲真相。为私还是为他，就在这短短的一念间。这也是我得益于这段时间坚持背诵《转法轮》。慈悲的师父知道弟子们有救人的使命和誓约，不忍看到我将因为错过机缘而痛悔，所以就时时点化，时时引领，唤醒我，促使我精进。有一次我给一位西人讲真相，他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提着提包，看样子是下班等车回家。他签了结束邪恶中共的请愿书，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收下我递给他的资料，然后跟我说话。他说他知道中共做的坏事。这时我发现他右边肩膀上爬着一条绿色的肥胖的虫子，在往他脖子的地方爬去，非常恶心。我小时候要是见到这种虫子会吓晕过去。修炼大法以后，我正气足了，就不怕了。我打断他的话，因为怕虫子爬到他的脖子上。我说，你肩膀有东西。他低头看了一眼，看样子也吓得不轻。他下意识地用手扫了一下肩膀，伴随着跳了一下并转了半圈，脸色大变，四下张望，看来还真有怕着东西的男子汉。我也被虫子和他的举动吓了一跳，也随着四下张望，并在他前后看了一圈，却怎么也看不到那虫子了。我就认真地告诉他，你安全了。他看着我说，我安全了吗？我说，是的。这时他的车来了，他 他道了好几声谢谢，走了。后来我回想这个事，才想起来，这不是师父在鼓励我，那个人得救了吗？地先生不时会在车站碰到我，他已经了解过真相。他说，你给我的小莲花，我送给我太太了，我太太很喜欢。他每次碰到我，都会和我聊几句，并鼓励我。他说，这里的人们，他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比他们知道的多，你比他们强大，你要坚持下去。有一位老太太是基督徒，她签了结束邪恶中共的请愿书，我给她讲了真相。我说，邪恶的中共不仅要从肉体上毁灭人，他也要从精神上毁灭人。他反对人们践行真善人，他要彻底毁灭人类。他笑着说，他办不到，我是基督徒，一辈子信神，我知道有神灵一直在跟随着我，我今天碰到你也不是偶然的。他举着手里的资料说，我会去好好看看这个，就兴冲冲地走了。剩下我站在那里感叹，这是真正信神的人，不是维护宗教的痞子。有一位白人女孩，站在人群中像一朵白玉兰。在这个乱世中，她保留着端庄大方的传统女性的外表。如果从一个孩子身上可以看出她的家教，就不是一般的家庭能培养出这样的孩子。和她说话时，我发现他的眼神慈善的可以融化污垢。他迅速地签了请愿书，接过我给他的资料，恳切地对我说，谢谢你把我们聚到一起。我惊叹于年轻女孩的胆识，也感恩创世主对善良人的珍惜。我还经常碰到观看过神韵演出的观众和大纪元的读者，从交谈中，我知道这部分众生对真相的了解最为全面和深刻。到写这篇修炼心得交流的时间为止，我已经征集了15000个美国民众的签名。15000这个数字，是我在1月份根据当时的情况定的目标。但当时心里没数，因为要每天坚持不断地出门讲真相才能做到。没想到师尊帮助我提前5天完成了心愿，所以我想趁着今年720到来之际写一篇交流文章。这一年来，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大法的法力在推着大法弟子走正路，完成使命。再就是在师尊的慈悲鼓励和指引下，弟子才能在迷中突破重重障碍，继续前行。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个人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
请听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珍惜机缘，青年同修在精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1日。1997年，家人有幸得法修炼，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我也成为了一名大法小弟子。 20多年的修炼历程中磕磕绊绊，修炼中偶尔精进，时常懈怠，迷于常人社会中，感恩有师父一直慈悲地看护着我，才得以走到今天。从小时候我就有类似多动症的问题，注意力不集中且主意识不强，长大后自己也没有注重这方面的修炼，没有真正认识到修炼机缘的珍贵和大法弟子称号的非凡意义。虽然在学法，但是一些方面未实修，混同于常人。毕业后进入社会工作的很多年中，沉迷玩手机、网络游戏、利益、色欲等执着心一直是我修炼路上的强大阻碍。现在终于提起笔，将修炼中的经历和个人层次中所悟和青年同修们交流，在师父正法进程的最后时刻共同在精进。一，不放手机难精进。从进入社会工作开始，我就手机常年不离手，虽然一直在家人同修的督促带动下修炼的状态也是时好时坏，手机中五花八门的各种信息对我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污染。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看电视、看电脑，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你看了就进，人脑子里、身体里装这些不好的东西装多了，你的行为就受它控制，你讲话、你的思维方式、你认识事物的态度都会受其影响。各种游戏、电影、短视频中充斥着拜金求财、色欲、争斗，助长人的懒惰、安逸，勾起对人世美好生活的向往等魔性因素。修炼不精进，加上主意识不强，我很难控制自己，不看手机就无聊难受，像吸毒上瘾一样，每天消磨大量的时间。长期以来，暴躁、烦心、利益心、色欲心和党文化争斗等因素难以根除。思想中追求美好生活的人的念头，名利色气，各种思想业力沸腾，学法练功发正念中都无法完全静心等等，都是随之而来的后果。不知有多少次，我痛下决心要放下手机，却又忍不住拿起来玩，看黄色视频、游戏，反复安装、卸载再安装，这方面的修炼一直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学法跟不上，也懒得晨练，作息混乱，精疲力竭。在慈悲的师父不断点悟和母亲的劝说下，我尝试放下手机，恢复作息，每天定时学法晨练，渐渐随着学法深入，明白了需要深入的向内找，加强主意识，真正管住自己，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和清除外星人因素强加给我的败坏物质，突然悟到旧势力对青年大法弟子在使用温水煮青蛙的迫害策略，通过手机或者其他玩乐的方式加强各种执着和喜好，求安逸心，怕无聊，追求享乐，不想吃苦等等人心，夺走大法弟子宝贵的时间，主要目的是耽误我们修炼提高和救度众生。执着玩手机真的是修炼人的毒药，也是邪恶旧势力毁掉大法弟子的利器，希望青年同修们都能认清楚手机的危害。二，名利场中去利益。2021年初，中共病毒蔓延的时候，我正好面临着改换行业的抉择。在师父的安排下，我进入了从未接触过的房地产行业，开始了新的修炼之路。常言道，万事开头难。作为一个新手，刚开始工作，因为业务不熟练，也没有人脉和资源，成交自然也是一种奢望。工作的第22天，慈悲的师父怕我失去信心，就给我送来业务上的第一单。房产公司在商超设有展区，周六当天我正好轮值，有对夫妻过来问我有没有某某项目的房子，请求我带他们去看房。当时我连去售楼处的路线都不太熟悉，就拜托同事帮忙开车同去，陪客户进售楼处1小时，没费劲，当场成交。事后售楼员很疑惑，这个客户之前自己来过2次，什么都了解得很清楚，为什么会多此一举再让我带着来买房。同为新人的同事也都羡慕我的好运气，只有我内心知道是师父在帮助我， 感恩师父帮助让我前期有了坚持下来的信心。因为家中经济条件一直不好，自己也到了需要结婚买房的年龄，靠卖房多挣钱的思想业力几乎是隔三差五就出现。特别是听到有某同行用什么方法开了大单，佣金拿了几万、十几万元等消息，表面上风轻云淡，而脑中却翻腾着怎么开大单、怎么多挣钱等想法，像演电影一般。身体上感觉到一团浑浊坚硬的物质堵在心口位置，压迫我，仿佛呼吸都困难，只能背着师父的法。师父在红引无存中说，生无所求，死不息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执着心反映出来时，背诵师父针对性的讲法或者诗句都很有效果，能隐约地感受到败坏物质被师父层层清除。利益过关的事情记忆最深是不久前的一次签约，一位大姐带着女儿女婿来看房，售楼处要求在成交前必须先上报买房者本人或者直系亲属的姓名、手机号码后再签约才能算作有效业绩。大姐当时告诉我要给儿子买房，当时的我不知实情，就直接上报了客户大姐的手机号。签约后才得知是女婿自己拿钱买房，而且男女双方还未登记结婚。此时的女婿和这个大姐名义上没有任何亲属关系，所以业绩作废。公司领导告知我说，如果想要这单业绩，必须给客户做一张假结婚证才能蒙混过关，还贴心地为我准备好了办假证的资料和相关联系人，并催促我近几天尽快去办。心中争斗了一番后，想起了自己是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即使自身利益受损，也绝不能违背真的原则，业绩作废也不作假。两天后，领导上班时就询问我办假证事情的进展，我直接告诉领导，这个假证我不能办，违背我的信仰，其中可能关系到公司利益，公司怎么处理我没有意见。领导听后说，证件不用你办了，你把我给你的办证资料发给某某组长，让他去办就行。我应了一声好，回头细想才悟到当时不应该这样回答，这样的过关并不坚定，没有完全达到大法要求的标准。慈悲的师父立刻帮我安排了第二次过关机会。午休后，组长催促我马上发办证资料给他，我用坚定的语气告诉他，请转告领导，我不要这单业绩了，我没有任何意见和想法，办假证的这件事我也不想再有任何的参与，更坚定地表明了我的态度。结果公司月底开总结会议的时候，业绩还是结算给我。当我真正敢舍去利益心的时候，其实物质上什么都不会失去，反而是提高了层次。三，犯色戒遭迫害。虽然从小学法，但是随着步入社会开始工作，也被动地在常人大染缸中受到很多污染。毕业实习工作中，被常人同事带动看过多次黄色电影，看到身边实习的同学很多都找了女朋友，耳濡目染下也变得对这方面向往，无知觉间就被埋下了色欲的种子。几年后换了别的工作，也谈了女朋友，因为自己在色欲问题上疏忽大意，没有实修，在男女关系上犯了错，现在想起来都十分的痛心后悔，真的愧对师父，自己根本不像个修炼人。那时的我还在执着追剧和玩网络游戏，学法像例行公事，不能静心，向内找也是浮于表面，对自己犯的错误没有深刻的认识。一段时间后，身体上左侧下肢出现了类似坐骨神经痛的病业问题，抽痛的感觉一直存在，甚至工作、走路、睡觉都被严重影响。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旧势力、旧的宇宙把什么东西看得最重，就是色，男女之间的不检点，这个东西看得最重。我开始静心向内找，发正念彻底否定旧势力干扰迫害。我虽然做得不好， 但是我在大法中修炼，就在不断归正自己。旧势力和邪恶生命不配考验和迫害大法弟子。在色欲心上挖根，找到自己有对男女情、欲和色的执着，抱有对人世间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想法、愿望等等。总是在身体有疼痛、遭遇到磨难或者困难事情的时候，才想起师父和大法，希望求得帮助我渡过难关，将师父与法当作保护伞和靠山，希望得到福报和庇护，却不想付出，不去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这种行为无异于在利用大法。虽然现在的我还带着这么多人心执着和肮脏思想，慈悲的师父并没有放弃我，修炼中一直在点化我的悟性，帮我消业，牵引我走正路。常人的语言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唯有在正法进程最后的时间里做好三件事，实修自己。现在的我讲真相救人方面做得还不到位，带着很多面子心、不好意思心、怕心等等。今后的修炼中，我一定勇敢突破自己，多学法，多救人，全方位清除自己的人心和观念，在修炼道路上勇猛精进，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期盼，不辜负众生的期盼。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